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首谈防疫松绑，为何避开动态清零。习近平春节前夕透过视讯连线慰问基层工作者和市民，首次呢对过去严格的防疫政策及骤然松绑的政策呢做出评论。习近平强调，近三年来中国对新冠疫情严格实行以类甲管是正确的选择，不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重症率和病亡率，也为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实施以类乙管赢得了宝贵时间。外界观察，习近平玩弄辞藻，将涉及社会经济和人道灾难的动态清零淡出视野，变成了以类甲管的公共卫生术语，以淡化过去三年清零封城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同时呢，以前后互不否定的一贯定势来掩盖其决策失误。那么轻飘飘的以类甲管能否掩盖封城清零的人祸？严厉封控和彻底躺平这两个极端如何互不否定？动态清零是不是习近平的滑铁卢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位是这个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好，另一位呢是这个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先生好，慕容雪村先生好，给观众朋友们拜年。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疫情防控放开一个多月了，习近平春节前夕他通过视频连线的慰问基层工作者的时候，首次谈到了这个从严格管控到全面放开这样一个问题。先前人们担心中共和习近平恐怕无法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政策逆转自圆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必要，是多余的了。啊，我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看来习近平真的是一位收放自如的高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奇书，也有一个奇人叫李宗吾，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厚黑学。嗯，也就是说了一个独裁者啊，你要想成功啊，你必须啊脸皮厚，要心黑。我们纵观这三年的防疫啊，从武汉开始封城清零，让多制造了多少次生灾害啊，让很多无辜的因为非新冠患者最终死亡。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得尿毒症每个星期要透析，但是呢不能出门门诊关闭，最后被迫只有死在家里。三年以后呢，突然在去年的12月初有突然放开，这样呢导致大量的病人感染。据说呀按照目前的推算大概按照吴尊友的说法是80%的中国人都已经感染了。那么有多少人死亡了？按中国的官方数据是6万，最近好像又说最近一周有1万多，那就是7万多，而外界的评论大概是应该在60万到100万之间。造成如此大的惨祸，他没有任何的羞愧，也没有任何的忏悔，相反所谓的收放自如，实际上我觉得不存在什么收放自如，如果要我说就是黑后自如。
那么张博士，但是习近平认为呢，就是说过去动态清零是对，当然他现在绝对不用动态清零这个词，以类甲管这是对的，那么现在呢以类乙管也是对的，所以呢大家原来认为他好像自圆其说，这个方面就是政策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突然逆转呢，他有点不能自圆其说。现在看起来，他用这个逻辑就没有什么不能自圆其说了。张博士，您看是不是这样？
对呀，他要，这是一贯的做法，就是说他总要找到一个理由来进行一个掩盖。但是呢，这种逻辑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嗯，因为你这个所谓的过去 你是制造了灾难嘛，完全没有必要的一种做法。不是说不能封控，也不是不能说啊不可以这个封城，但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原则，应该避免次生灾害。
嗯，
但是现在你要是突然换一种说法，就像我们的民主，有民主吗？中国没有民主，但是他又没有投票权，但他说我们是全过程民主，人就好像有一个朋友说的，这个党要不要脸啊，可以说宇宙无敌。
嗯，好的，那么习近平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采取的呢，就是建国前后30年互不否定的这样一个一贯的定势。也就是说，动态清零是正确的选择，不仅降低了重症率和死亡率，而且为全面放开赢得了时间。所以严格管控是正确的，全面放开也是正确的，二者互不否定。我来请教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您觉得这种逻辑能说得通吗？
这个显然是说不通的。你如果仔细推敲起来，你仔细讲道理，那么他这个完全不能成立。但是共产党统治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不会跟你讲道理，当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就要跟你耍流氓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不可能既是鹿又是马。
嗯，
你说要把鹿和马说成了一个动物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成语，那就是你在瞒天过海，你在指鹿为马，你在强词夺理。事实上从动态清零到这种躺尸式的放开，从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家门，到阴阳尽阳、阴死尽死，这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躺平，这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不可能同时成立，不可能同时正确。先把你扔到冰窟里边，再把你扔到油锅里边，然后他说把你扔到冰窟里也是对的，把你扔到油锅里也是对。那么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那么怎么可能同时接受这两者？事实上，我认为呢，当习近平用这样的逻辑在说事的时候，我认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没有道理，自己是理亏的。那怎么样平衡这两者呢？我怎么样把没有道理的事情说成有道理的？我怎么样把我做的这么一大个烂摊子，我说成一人，那我只有不讲道理了。那我利用我的大喇叭，利用我的这些宣传机器们，强硬的、蛮横的要求你接受我这样的理念。
嗯，
所以呢，我认为当习近平在说什么以类甲管、以类乙管，什么完全都正确、全部正确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相当于呢，我有一笔，这就好比他把烂泥糊在自己脸上，他觉得那是开光，但事实上呢，所有人都看得清楚。嘿，先生，你把烂泥糊在了你自己的脸上。嗯，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首先是答案，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位叫答案的网友说：“习以两个30年互不否定来为毛。”为中共免责，这种思维方式也能用在自己身上。动态清零3年与之后的躺平也互不否定，避谈动态清零是要回避自己的责任。不论政府完全介入的清零，或是政府完全退出的躺平，都看不到科学的要素，看不到解决疫苗、民生等问题。另外一位呢叫 Phil， 这位 Phil 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全面放开不做任何防疫，就是否定过去的清零封城，心胸狭窄顽固自私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接受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封城被否定呢？好的，我们在我们节目讨论过程中呢，我们会不断的引用我们网友的评论啊，我们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邀请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请我们的嘉宾跟他们做互动。好的，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嗯，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他在论述动态清零、这个封控和全面放开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几乎呢是小心翼翼的，我们看到呢是避开了动态清零这个昔日我们说是响当当的这样一个招牌，代之以以泪甲管这么一个这个干巴巴的公共卫生术语。于是这样一来呢，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和人道灾难的动态清零就被淡出了视野。我来请教张博士，您看这是不是偶然的呢？
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我们看中共的党史，我们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一以贯之，中共历来如此。比如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啊，不叫大饥荒，大饥馑吧，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毛泽东胡闹啊，经济瞎折腾，最后导致的。但是他说一个什么三年自然灾害，64的时候89学生民运，学生们连共产党都没有反对，最后是用机枪来进行镇压。他说是什么？他说是反革命暴乱。709那律师帮助穷人维权，他们最后呢说成他们是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所以这呀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因为凡是他们啊认为跟这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他都会给你戴上一个帽子。那么我就是这样，因为一条我啊枪在手，我有这个权利啊对你这样定性。但是呢这无法掩盖事实，无法掩盖谎言。所以说最终谎言会破产中国人，相反会促进中国人的觉醒。
好的，那么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你现在习近平呢他不用动态清零了，他是用叫以泪甲管或者以泪甲管以泪乙管，用这样的大家都听不太懂也不熟悉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术语。那为什么习近平在这里你不如就说我们以前动态清零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呢放开也是正确的，他为什么不这样说，偏偏他要挑选这种大家很不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术语来说明问题呢？为什么是他要这样？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你看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就喜欢用新词儿，比如说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所以他制造了很多新词，让其实让外界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他就是像您所说的，动态清零是正确的，我现在放开也是正确的，我就这么说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吧？也可以。但是呢从内心的来说呢他还是有点忌惮，因为毕竟嘛人做了坏事啊，或者说做了错事从神坛上掉下来，还是人，还是有点羞耻之心，所以用这种新词。至于说这个新词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你，连习近平自己都不知道。
好的，那么的确，很多观察人士看出来，他避开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就进一步显示了习这个动态清零是他的一块心病。我们接下来讨论会看到这个问题啊。显然我们说呢他不提动态清零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习近平发出来的一个信号。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世纪战役的中国答卷，新华社发表中国抗疫的世界贡献等宏大的这个抗疫情叙事。在这些叙事当中呢，曾经不可一世的动态清零踪影全无。所以我们说呢习近平不谈动态清零绝不是偶然的。我来请教慕容先生，习近平和中共现在为什么刻意回避这个动态清零呢？
很显然呢，现在动态清零四个字已经跟习近平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动态清零我们可以讲是习近平的软肋，或者至少是习近平的软肋之一，那么是他的缺点，是他也是他犯下的罪恶。那么所以呢他们会尽量回避这个词语，而代之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什么一类甲管一类乙管这些公共卫生术语。 那核心问题呢，还是我觉得就是共产党的首脑他不认错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心态。我们知道在过去在王朝时代，那些皇帝如果他的政策出现了问题，导致民间饥馑啊，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些皇帝呢他会认错的，他们有时候会发布罪己诏。但是从毛泽东以降的这些共产党的这些头头脑脑们，没有一个会认错，他们永远正确。所以你看，无论是三年大饥荒，是反右，是文化大革命，这些祸国殃民的这些举措，在最后全被他们轻轻巧巧的带过，变成了什么有意的探索，走了一段弯路，变成这样的一些轻轻巧巧的话。多少家破人亡，多少妻离子散，多少痛苦和血泪，就这样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去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不可能指望共产党负责任。70年来的历史证明呢，这个党最擅长的就是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这个党就是真正的甩锅党。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习近平来负责任。习近平呢，并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相反，他是一个秦始皇时代的暴君。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社会契约和责任这些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嗯，
这就是我要说的。嗯、
好。那么我们两位嘉宾都看到呢，这个习近平他刻意的啊避开这个动态清零不是偶然的，他是有他的目的的。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呢，他们不这样看啊，比如我们一位叫 Tony， 我们这位啊网友他说，谈疫情松绑为什么还要谈动态清零呢？春天到了还要谈冬天吗？小编抹黑人也要有点水平吧。 OK， 他认为呢，这个我们这样是鸡蛋里挑骨头，是抹黑习近平啊。另外一位呢叫 Fairy Queen BNB， 这位网友他说，动态清零已经结束了，看看美国第一年死了多少人，你就能明白在病毒毒性很强的早期，中国严格的封控救了多少人的命。嗯啊，我刚才给大家引用的这两个网友的评论呢，看起来我们的网友呢，有一些网友他不理解啊，我们两位嘉宾这样说话，这样评论习近平的这个啊，不理解这样的评论。那么我想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好吗？首先啊，张博士。
对，这个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都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是在这么国内这个环境内，也有大量的洗脑和宣传。
嗯。
但是呢，我们必须聚众事实，就是说，美国的确是在疫情泛滥的时候，也有大量的人死亡。但是呢，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把死亡的数据进行对比，而是看你封城可以，封城是什么？就是一个隔离嘛。但是你有没有科学的认证啊？有没有经过法律的程序？有没有应对的措施啊？或者是预案？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它本来就是肯定要造成次生灾害。你不能说让一部分人因为啊，我这个要大多数人保护，我就可以让他们去死亡，那是一种谋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客观的去看待，你就会发现中和西方进行防疫的对比，就会发现之间是存在着高下立见。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网友们的评论呢？
刚才的第一种意见认为动态清零已经结束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来谈论？这个非常的可笑，难道结束了就不应该谈论吗？那这位评论者呢，也应该自己想想，如果有人过来打你一顿，然后他收手了，他打完了以后他就走了，这个事情也结束了，难道你就可以完全不追究吗？难道你就可以完全不记恨吗？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言论，只要你讲谈论中国的这个防疫措施，就一定会有人在那说，那你怎么不说美国？美国死了100万人。
嗯，
这里有个最基本的道理，当我谈论中国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这个跟别的国家没有关系。美国它的防疫的中间的问题可不可以批评？当然也可以批评，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为什么防疫中造成这么多的次生灾害，造成这么多的损失，甚至是死亡，这是我们要谈论的。你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好的，我们许多这个网友，我们看到呢，刚才我跟两位嘉宾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谈到疫情问题的时候，言必称啊，你们美国都已经死了100多万了啊，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批评中国、谈论中国？刚才慕容先生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楚了啊，我们谈的，我们实时大家谈呢，我们主要的话题是集中在中国问题上，所以呢，我们讨论中国问题，这并不是说呢。美国的问题不能讨论，我以前说过多次，美国疫情防护你不能说它是完美的，走了许多弯路，也有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单把这个死亡人数拿出来作为呢啊堵我们的嘉宾的嘴的话，那么嘉宾要反问一句，这一次中国疫情你知道会死多少人吗？我们这些啊亲中国的这些网评人士，他们会怎么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所以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我们下面的节目讨论中需要回答的问题啊。我们也要讨论，我们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不怕这些问题。现在聊天室里的一些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开启移民台湾模式的小玲玲，他说这疫情应该是有目的的，几百万死亡，减少了太多的养老金，国库空了，钱都送人了。另外一位蓝花花，他说啊，对不起，华华兰啊，他说习近平之所以在新春视频连线上必谈动态清零，实际上呢就是避重就轻。谁都知道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强力推行令国人无比愤慨的这项政策，本来就是反人类的做法，按照习近平小学文化水平，本不具备这些甩锅雕虫小技，但是其身边的所谓智囊团队却是诡计多端，而这些诡辩的技法只是通过习的嘴说出来，其核心呢就是想挽回习本人因为严苛管控瞬间躺平，造成好几亿老百姓感染，习近平因此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的结局，重新树立起好形象。好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节目的问题上，这个官媒现在看起来刻意呢是要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位叫运筹帷幄顶层啊设计的这样一位全能领袖，那么许多吃瓜民众呢也感恩过去3年祖国把我们保护得这么好，习近平抓住时机，在病毒毒性降到最低时刻果断放开，于是中国又赢了。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中共和一些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呢？
对中共而言呢，这是一个惯常的做法啊，刚才我说了，一个集权国家，他要统治自己啊的社会，他有两个法宝，第一个是谎言，第二个是暴力。所以制造谎言呢、啊，是中国官媒、中国党的喉舌，他必须要做的工作。对这个问题来说，其实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一以贯之，即使在江湖时代有所减弱，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是一样的，对于有一些中国人来说呢，我想可能比较复杂，一个就是这种长期的洗脑，第二个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三个呢就是中国社会的板块在分化，其实也有一部分人他本来就是这个中共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或者希望进入这个集团的一份子，所以他们会为中共辩护，这就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奴役心理，就好比说奴隶社会这个还有一部分奴隶对奴隶主他为他去辩护，这个我们在一些电影小说里面都可以看到，其实这种心理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但是呢，也不要太在意啊，这个春节期间呢。我跟很多老师朋友啊都通了电话，相反大家就说，哎呀你真是有先见之明啊，你为什么之前就到了美国了，他们现在 确实非常的后悔啊，都希望呢能够自己润出去，或者说让孩子润出去。所以说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明白的。我再说一句，中国人不是北朝鲜，中国人是见过世面的，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不要啊去惹翻他们。就像习近平说的，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翻的是不好办。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呢，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共呢，它淡化或者完全回避动态清零的目的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动态清零的政策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祸，可以说是习近平的一块心病，他希望人们把它忘得越快越好。那么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有人说呢，习近平在这个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上呢，他下的赌注的下的是太大了，所以动态清零有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滑铁卢。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估计这是无数中国人真正的新年愿望。你知道，在去年的12月6号到12月7号之间，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然后北京的防疫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一天还在说要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第二天呢就完全放开了。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至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一系列的官方文告也好，习近平本人的这个一些语言里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今天在讨论的这些主题，你能够感觉到习近平在中国政府之内，在他的党内军内，他的威信是有下降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所做的这一切，对他所造成的这些损失和灾难感到无比的愤怒。我们知道白纸运动里那些年轻人的呼声，甚至发出了要求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呼声。那么我们知道在大饥荒之后，1959到1962年大饥荒之后呢，毛泽东一度也是面临挑战，也是他的在党内的威信下降。那么现在会不会是习近平的1962年或者习近平的软弱时刻？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而且呢，我们从历史中也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他的威信下降，但他依然可以牢牢地控制住他的权力。而且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我们看历史上大多数的独裁暴君都是寿终正寝，死在自己的床上。
嗯，
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侯赛因或者卡扎菲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被推翻甚至被处决的。所以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有可能这个黑暗的时代还很漫长，有可能习近平还会继续他的统治。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这是一条最艰难的道路，就是去反对独裁者是一条最艰难也最危险的道路。那么但是这是唯一的道路，只有这一种道路，坚定的去反对他才会导致他的失败。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呢差不多已经到了。那么我看这样，我们就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好，首先呢是时机已经成熟，他说以泪就是以泪啊，对不起啊，以泪就该以管，不应该假管，而且应早日将新冠定性为以管。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将新冠进行假管，即便是俄乌交战双方也没有，中国是独一份。中共过度夸大新冠造成的人员伤亡，只会暴露其愚昧残酷的政治斗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另外一位 Turbine 他说洼地啊是这里边洼地是指中国，大概是中国呢是被迫停止清零的，他们发现防不住病毒了，所以呢就马上放开了，这样还能显得自己运筹帷幄，而不是政策失败被迫转向。另外王阳钦，这是我们聊天室里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王阳钦他说烦人的就是不实事求是，不向人民认错，你错了就该改，而不是不让人说话不让人泄愤。 另外一位叫米拉奇 JC 啊，他们有绝对的权利，为什么要认错？你要在那个位置上，你会认错吗？好的，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张杰博士的这个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